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来看民数记的第四课。今天我们会从第七章来看到第十章的第十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主与主同进应许之地的预备。那么在前一段讲到安营行进有关，那么这一段呢就会讲到会幕怎么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呢跟这个同住有关的，然后神也要与人同行，所以同住同行，以色列的百姓都要遵照上帝的吩咐而行。好，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民数记上面的话来思想你当日给以色列百姓在当中的引导跟带领，也使得我们借着这些引导来知道我们生命的情境。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在百姓的当中要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时间。那么他的时间呢，这是出埃及第二年的一月一日，因为摩西先设立好会幕，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然后首领们就开始来贡献贡物，那么开始要按着神所吩咐的来做，所以他们要开始来献祭，祭司们开始就职。那么祭司在之前已经举行了圣职之礼，这在出埃及二十九章记载的。这个圣礼进行七天，那么呢，而且每日都要同时高圣祭坛，使之成圣。那么一月一日进行七天，一月八日祭司们就职典礼结束。那么一月十二日呢首领就完成这个供物的奉献。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出埃及记。那么呢我们从这当中可以很快的看出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一连串发生的事。首先就是先讲奉献的预备。要奉献，所有的器具要先成圣方可使用，所以要用膏来抹帐幕，帐幕内的器具，坛上的器具。那么这些都是天上物的一个预表，在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所以呢在地上来做也是要先成圣分别为圣才可以。旧约的膏抹履通常是膏抹特定的人物先知、祭司、君王，一般不会膏抹物品，这是唯一的例外。会幕跟其中的器具要膏抹，因为它代表的神居住的所在。在神的会幕内，人跟物品都要成圣成圣才可以奉献到上帝面前，那么才可以为神所用。那么每一个族的族长做代表来奉献，所献的都一样要献一个银盘，重130舍克的，大概 1.47 公斤，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大约 0.8 公斤，一个金鱼就是像那个碟子一般的器皿大概10舍克的约 0.11 公斤。然后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公山羊，一只公羊羔，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公山羊，还有一岁的公羊羔。那么这些都要收下来。那么这个首领除了奉献这些当贡献的祭物，还要献车跟牛，所以把他们所奉献来的车跟牛有六辆棚子车跟12只公牛，那么呢两头牛呢拿一辆车所以这些车跟牛交给利未人，那么给革顺跟米拉利用。哥辖支派呢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的圣物都是用肩头抬的，所以他们不需要 牛车。那么每一天有一个首领来献贡物， 所以一次就是器皿啊，把器再加上数祭，然后是加了香的器皿，然后是燔祭，然后是赎罪祭和平安祭啊，往往啊整整的啊每一个首领都是按着啊这一个方式来献的，所以一点都不省略。所以这一章呢，除了诗篇119篇之外，这是整个旧约最长的一章，所以每一个首领他都重新写一遍。这当中呢啊比较特别的啊，我们分析一下会发现，平安祭牲有17支，比燔祭跟赎罪祭多，所以他是强调神跟百姓之间的团契。团契，团契用新约的话就是相交。这当中啊没有提到赎愆祭，因为赎愆祭是个人献的祭，所以这边的燔祭也只是使用到公绵羊啊。一般燔祭呢是不使用公绵羊的。那么公牛犊跟一岁的公羊羔，这也是在节期中才会使用为燔祭的。所以这一次的奉献之礼啊，是等于是一种啊在神的面前邀请神在他们当中住啊住，所以呢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献祭。所以这个奉献啊献坛之后，最后呢他就讲到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华贵的施恩座以上两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最后的这一节强调的是啊神跟摩西说话，所以强调的是一个团契，一个互动，而不是在讲说啊说话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在当中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支派啊，不论啊这一个是谁，也不讲究次序，重点是每一个支派都重要，都被神看重。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到啊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呢啊神告诉人用什么方法啊来接受他，或者是来让他可以再跟人同住。这些方法都不是人想出来，都要照着神所指定的侍奉的方式跟手续来办理。那么这里谈到奉献啊，比较上来说的话，不是属灵生命的好做的这个好坏啊，在当中啊都不是，在当中就是按着上帝的定规走。还有一个要紧的是，不是甘心献上的，也就是说不能献多也不能献少，这是定规的一个条例。所以这里啊是一个啊神跟人要说话的地方，由摩西来代表以色列人跟神说话，是神啊也是祭司要献祭的地方。所以在会幕一切按着神的拣选次序跟定规啊来做。但是呢啊这些原来是上帝的一个吩咐啊，摩西亚伦他们也照着做，但是后面的话就会发现啊人却不是这样。人啊会强调啊平等，人会强调说为什么你是领袖啊为什么不是我。所以我们啊到下一课就会谈到啊米利暗啊亚伦也嫉妒摩西啊，那么后来又可拉党出现啊，这些都是啊让我们看到啊上帝把每一个支派都看成一样，但是选定某些人特别做代表来跟他互动，有他的用意。可是呢人啊却啊不一定啊会接受这样，所以我们都要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圣殿，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所要求的就是成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这是第七章啊，我们可以思想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1-4节。 就是告诉亚伦，让摩西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的前面发光。那灯台呢是照着神的指示做的，它是用一个金子用人的手整个锤出来的，这是他强调的。那么点灯呢是祭司的专职的工作，那同时呢要点七盏灯七是一个完全的表达，代表这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见证，或者是在当中的一个光。那么要完全，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8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个灯台必须以人的手锤成，启示录有七个灯台，这个是一个合一的见证。那灯台也非常要紧，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如果一个教会他一直得罪神的时候，那么呢启示录上面讲就要把他的灯台挪走。所以灯台一挪走，就表示这个教会在灵里面没有办法发光，也就是没有办法做见证。所以这是点灯的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要按着上帝的吩咐。那么亚伦是祭司，所以他就要来点这个灯，那么呢要照着上帝的意思用一个金子锤出这样的一个灯台，那么呢要向着前面来发光。好，所以讲到灯台的部分的话最主要的表达是在出埃及记，有神指示他们是怎么样做怎么样来做，然后要以色列人为这个金灯台来奉献，然后灯台怎么摆定也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然后在这边的话就特别强调当神要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住的时候，那么灯台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表示。那么神同在就在当中发出光来。所以灯台一方面象征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我们当中有光，一方面讲到说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光中来行，所以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凡事上按着上帝的心意走。所以特别讲完全就是讲到在爱跟饶恕的事上要完全，爱跟饶恕的事上。所以圣经讲完全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做到多么美善多么美好，不是，最主要是在饶恕的功课上，然后在爱人如己上。那么灯台也是我们合一的见证，所以当这些都献完的时候神第一个吩咐的就是灯点灯燃点灯的这个吩咐，点灯的条例。好，那么这个吩咐完之后，接下来就要这个立位人的奉献礼。立位人的奉献礼跟祭司的奉献礼是平行但不一样。祭司的奉献礼记载在立位记第8章，立位记的第八章。那么这是祭司的祭司。那么立位人呢就在这边写，他说你要把从立位人当中选出人来，然后呢洁净他们。那么所以立位人是用洁净的，因为立位人是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来献给神的。洁净呢就是用除罪神水弹在他们身上，再用剃头刀刮他们的前身，然后他们要洗衣服，然后他们要预备2只公牛犊跟素祭用的调油的细面。那么除罪水呢它的字的意思就是赎罪祭的水，赎罪祭的这些水。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赎罪祭用来这个净化的水，或者是除污秽的水。 到民数记十九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一个。所以也有解经家认为是铜盆中铜盆里面的水，用这个水。但是这当中因为从时间上来讲，赎罪的礼仪这个时候还没有颁布，所以赎罪祭的水可能就是一个净化的水除罪水或者这一个让他们这个比较这个借由赎罪祭而得来的就是这个水。好，那么他们要把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是代替也立位人是代替以色列人归给神的，所以这是神自己选的，所以要把立位人奉到会幕到上帝的面前，也要召聚全会众。奉就是献的意思，要把立位人献到到上帝的面前，在会幕那里。然后呢以色列人要按手在立位人的头上，代表说由立位人来代替他们，他们认同立位人来代替他们。然后亚伦要将他们奉到神面前为摇祭前面那个将立位人奉到会幕耶和华面前的奉是献的意思，后面这里亚伦将他们奉到神面前为摇祭，这个奉是拿起来摇一摇，拿起来摇一摇，所以这个是配合后面写的，那是代表摇祭。那怎么把它拿起来摇一摇？那么显然就是要把他们的祭物用为代表来上上帝面前来摇，所以让他们来代替以色列人做会幕里有关的事。当立位人代替投身的归神，那么他们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来到神的会幕那里做神所吩咐的事。所以接着再来就是立位人就按手在两只公牛犊的上面，一只做燔祭，一只为赎罪祭，做赎罪之用。那所以这是整个的做法。所以立位人带到经过洁净之后，然后呢奉到会幕神面前，然后以色列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亚伦将他们作为摇祭来献给神，然后立位人再献一个燔祭跟一个赎罪祭。所以这些呢吩咐完，所以神说你要这样做，把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人分别出来归我。所以立位人一方面代替以色列投身的，还有呢一方面他是要赏给亚伦跟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做祭司的，所以立位人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众民所投身的，那么也代表神要给亚伦跟他的儿子为一个礼物，赏赐的一个礼物。那礼物做什么功能呢？这礼物就是做事，就祭司有人在会幕帮他们办事，那这个洁净的分别非常的要紧，因为神在这里特别讲，他说立位人还有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所以立位人他承担了一个职分，代替以色列人来到会幕帮助祭司们办事，他们要经过洁净的礼，他们就可以在会幕当中按神所吩咐的去做，这样子其他以色列人就不用来圣所做，那么他们不用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挨近圣所而做错了或者什么其他的得罪神的事， 那就有灾殃临到他们。一般来说，灾殃的话啊，是指的这个传染性的疾病，传染疾病。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再看一次。哦，他们要经过除罪水的洒水，全身剃毛、洗衣服，经过这样的自洁，然后献素祭、赎罪祭。哦，那众人按手，亚伦就代表献摇祭，他们自己在献欢祭跟赎罪祭。然后呢，所有的利未人亲自来献为摇祭到主的面前。好，这样就完成他们洁净的礼。好，那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说提到利未人的就职跟祭司的就职不一样，利未人行的是洁净之礼，那么祭司不是哦，祭司的是成圣之礼。所以如果我们看啊这一个利未记的话，就知道祭司要受膏、要洗澡、要洗涤，利未人不用，利未人只要被洒除罪水就好。祭司要换新衣服啊，利未人只要洗衣服就可以。所以利未人是洁净啊这个字的仪式，那祭司呢是使他们成圣的仪式，这两个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摆上去做的一个给利未人洁净来侍奉的一个惯例。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思想，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参与侍奉的人就要有这种体会，我们要洁净自己，要洁净自己。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因为利未人啊代表以色列投生的，耶稣基督代表所有这一个啊因信得救的人投生的，投生的。那么呢啊，我们是代表什么？我们也在万物中，我们就像那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的。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愿意成全别人。所以然后呢，这是一个这些有洁净、有舍己、顺服、成全，还有一个利未人是帮助祭司，是成为他们的帮助，是一个礼物。所以啊，这也是我们啊有一个观念，服事呢，我们是一个帮助者，要成为对方那美好的礼物。啊，礼物啊是人喜欢的啊，礼物是可以在当中使人觉得啊是被尊重，或者在当中有美好关系的。还有他们要免于以色列人挨近会幕而遭殃，所以我们也是要保守其他啊这个比较啊年轻或年幼啊的信徒，免于啊有所偏差来得罪神。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借着这一段经文都可以思想的。那么在经文里面呢啊，整个的次序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利未人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啊，赎罪，那么是免得灾殃临到他们。所以这些呢啊，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啊，也是一个赎罪的观念。当我们有一个代替的时候，使得人不会去啊街上挨近圣所，因为不洁净不圣洁而得罪神啊，所以也是一个代替的观念。这些我们都思想一下。好，那么啊往下思想的时候，我们简单再提一下。以色列人要洁净的时候啊，就要洗衣服的条例啊。如果从整个五经看来的话，有几样，一个是接触死尸啊，或者吃了死的走兽，或者是皮肤或麻风病，或者有漏症，或者是、啊、还有一个就是啊，有一只阿撒谢勒的羊要放到旷野去，放的那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啊，要洗衣服做洁净，还有焚烧赎罪祭的人也要洗衣服做洁净，所以这些啊都是 在洗衣服做洁净就业的规定。那第八章最后提到的是立位人的任职跟他们退休的时间。立位人啊，任职是25岁到50岁。那么前面呢啊，四章23节说是30岁，所以表示说25岁他们就开始到会幕那边去办事，但还不能够正式啊上场，他们只能在当中有5年，好像学徒这样做训练。训练，那么啊，到大卫的年间呢，啊，立位人就改为20岁开始任职，那这个啊，是到大卫年间的时候啊，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啊改变啊。那这个20岁开始任职啊，是因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啊这些工作已经啊办得比较顺。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也比较稳定了，有可能是这些原因，所以改成20岁开始学习。那50岁以后，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就停工退任，不再办事，然后不再办事，再强调一次，所以表示说，神要他们停工，不要办事，就是不要办事。但他们也不一定啊，就回家去，因为这边讲，他们还是可以在会幕里啊，事后谨守所吩咐的。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立位人到50岁啊退任了以后呢，他如果啊可以继续留在会幕里，他就不再做事情，但是他可以根据他过去的经验。跟所了解的来协助或指导这些年轻的立位人。好，所以第八章呢，我们就从这边看到立位人经过洁净奉献之后呢，他们开始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这个祭司，也就侍奉神。那么在当中呢，他们是一个礼物给亚伦跟他的孩子的，他也保守百姓免于错误，他们也代替以色列人代替他们守身的这些都是一个尊荣赏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不同的职分，那我们都要在当中用一个谨慎一个欢喜，也是一个感谢的心来承接特别是我们在当中不是为了我们也为了弟兄姐妹为了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在上帝面前做这些圣工。好，那么第九章呢，就是出发前的预备了。第九章出发前的预备这一章呢很特别。这一章第九章开始是讲，那么呢，他们要开始过逾越节，所以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正月，那么呢，14日神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们在正月的14日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守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跟他们当年在出埃及地的时候相似，都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么呢来做，所以这表明什么？表明在出埃及，当神的救恩临到他们的时候，是从逾越节逾越节所过了逾越节之后，神就带他们出埃及。那么在这里过了逾越节之后，神就跟他们同住。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从这些预表上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逾越节神的羔羊，所以当他被杀以后，那么呢，走过了逾越节之后，那么我们呢，我们就知道神就在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同住。所以整个救恩都是从逾越节来做开始的。所以正月十四日黄昏开始守逾越节，然后以色列人就照着做了。那么这当中我们就看到 就会看到。那这当中呢，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来过逾越节，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过逾越节之前，因为碰到死尸，就死的尸体而不洁净。那既然碰到死的尸体而不能不洁净的话，他们就不能守节，因为不洁净的人不能吃平安祭的肉。平安祭的肉啊，是一般人可以吃的献祭的肉，是平安祭的肉。所以平安祭的肉是一个与神相交啊的一个祭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共享的啊，共享的一起来吃这个平安祭的肉。所以他们有死尸不洁净，就不能过节。不能过节，他们还是想，他们不过节，但这样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啊，好像分享到上帝的恩，所以他们就去找摩西的亚伦。那摩西就说：“好，那你们先且等候，我去求问神。”所以你看，摩西不照自己的意思，他要去问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那上帝就回答了。如果有人因为死尸不洁净的话，那么呢，他可以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开始守，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就是他们已经洁净过了，那么也不干扰前面的守逾越节的，所以他们可以守逾越节。那么在当中神还增加了一个范围给他们。就是如果有人将来在远方行路，远方行路，那么怎么办？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用2月14日的黄昏的时候开始，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律例来守逾越节，跟出埃及记12章想的一样。所以他这里特别把律例重新再宣告一次。是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这个律例一点都不马虎，完完全全的相同来守逾越节。那么神在吩咐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以上帝给的这个宽容来做借口的话，那就担当自己的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他洁净也没有行远路，但是他却推迟不守逾越节，那就要把这个人从民中剪除，把民中剪除这个是一个故意犯罪得罪神的，所以圣经说他必担当自己的罪那么从民中剪除呢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条例里面有3种可能，一个就是处死，一个就是呢在当中神把他驱逐不让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上帝自己来刑罚他。所以剪除都是一件可怕的事，让他跟以色列跟神的恩神的约无关。那么又加一条格外的恩典给聚居的人，如果在他们当中他们愿意守节，他们也可以守，但一定要照律例典章做，照着规定做。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见了整个预表救恩的逾越节呢，在时间在律例上都是绝对的虽然是绝对的，但都有恩慈，所以这是在当时要提醒他们，那将要来的基督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来的，而且呢满了神自己的恩。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有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才是要紧的不用担心得不着恩典神看重人那一个依靠他归向他的心，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神就赐给我们恩典。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感恩的，还有一个我们要接受警告，不可以轻看恩典， 凡事要照规矩而行。如果藐视上帝的恩典，那么就自己就承担自己的罪，所以这是严厉的事。然后这里有没有看到聚居的人本来他们不在以色列民当中，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福音啊，就是一个人啊看见的啊，他有那一个愿意的心，上帝的恩啊自然也会临到他。好，所以这个是出发前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先啊守逾越节，这是代表将来啊有一个羊羔啊要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么使神的愤怒归在他身上，使我们的罪在他身上啊，然后我们就在他面前啊罪得赦免啊，所以我们才成为一个真真实实完全圣洁的人，那神才可以跟我们同住同行。那这当中强调一个无酵饼，无酵饼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没有发酵过的这个饼，薄薄的饼，传统上他们认为面粉加水在18分钟之内要开始烤，这样就是一个无酵饼，就不要沾染到酵。然后也强调羊呢，羊羔不可留到早晨，骨头不可折断，这是表示耶稣是一次完全的献祭，完全的摆上，也完全的赎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救恩的预表。好，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吩咐这一个会幕中的都已经高抹成圣了亚伦跟他的孩子祭司这些也就职了，接下来利未人也就职了，然后呢百姓呢也开始守完逾越节了，这时候那么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从第九章十五节开始我们就看见帐幕就立起了，帐幕立起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有这个云彩遮盖帐幕那么从早晨晚上到早晨，云彩在上面，形状上像火，夜间也是这样，形状如火那以色列人就跟前面出埃及吩咐的一样云彩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开始走，云彩停住，以色列就安营。所以这就表明用云彩来指示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那云彩停多久他们就留多久。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在这边用云彩，那么在这一个出埃及记就是用银柱跟火柱，银柱跟火柱，那么神以云彩在会幕上，那么呢这样子你日夜都可以看到一个像火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在会幕的上头，那这表明神在营的当中，以色列营的当中就神与他们同住。所以以色列人有会幕，那神有没有同住，那就看这云彩在不在会幕那里，如果云彩在会幕那里，神就与他们同住。所以以色列人要跟神同住同行，所以他们就要随着云彩动跟停，所以他们行动跟安营都是按着云彩来走，他们不可以擅自行动，不可以按耐不住，因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等候的学习。因为以色列人在整个行进的时候，当云彩停住的时候他们就安营，那安营到底安营多久呢，他这里说两天一个月或一年这些都不是人决定，都是神决定的，所以这个都是凭神所吩咐的，摩西就要以色列人照着行。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学习，当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住，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如果要与神同住，我们就要常常洁净自己，常常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洁净自己 洁净这一个意念或者这一个做法，在新约里面啊，有两个地方啊，可以看到，让我们看到水的洁净。一个就是悔改，悔改的洗礼啊，悔改就是一个洁净啊。第二个就是洗脚，耶稣给门徒洗脚，就是一个服事。所以从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那么啊，神要我们啊洁净，在他的啊这个会幕里面侍奉他。所以我们新约的属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服侍神的，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有两个部分，一个向着自己，就是要能够悔改。悔改啊，在主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成为洁净。一个就是服侍人啊，帮人洗脚，就要谦卑服侍人。所以对己对人这两个部分，就是我们啊从这当中啊来学习的。那么神跟我们同在，那就银彩做记号。那么希伯来书讲，见证人如同银彩围着我们。所以银彩是什么？是看得见，看得见神跟我们同在的记号。所以基督徒洁净的按着神所做的，那么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是一个银彩，就像披戴基督，让人看到基督。所以这最重要的学习是什么？是顺服。停也好，行也好，都是顺服啊。这当中行跟停呢，我们也可以啊思想一下，停的操练要比行艰难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啊什么时候要出发过去。所以等候神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银彩使我们信得过神真实的同在。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啊，今日道成肉身的主借着圣灵啊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把神的话向我们开启，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当中所当顺服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到这边，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我们啊成为基督徒，受洗归入主，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总常常要洁净我们自己啊，在跟罪有分别，愿意认罪悔改，那么成为一个啊清洁的人。还有我们也要彼此洗脚啊，以谦卑的态度服侍人，然后我们要顺服神的引导跟带领。好，所以这是这一段跟大家交通的。那在当中啊，出埃及写银柱火柱，民数记这里写云彩啊，其实这两个应该是表达上的啊，表达上的啊，因为啊，这个火柱在民数记这里讲是形状像火，形状像火。那银柱啊，也是一个啊，把看得见的啊，这个云彩的形状啊，往上走，所以啊。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啊不同。好，接下来啊是一个行动，行动就是他们要用银子来做两只号，号就是吹号啊，吹出来。那么这个号做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召集百姓或召集各族的领袖。两只号同时吹长音的时候，就是啊，要百姓们一起。如果只有一只号吹响的时候，就是领袖们过来就可以。所以第一个啊，号两只银号来传递啊，上帝发出来的命令，发出来的命令，命令他们啊，这个集合。然后如果吹短促的紧急号，就是宣告拔营的时候，宣告拔营的时候，宣告拔营的时候呢，就吹啊短促的紧急号，还有紧急状态的时候也是吹这一个紧急号，就是要他们行动的时候，啊大的行动的时候，所以当他们吹出大声的时候，大的声音的时候，那么呢这边就讲啊， 他们就开始行、哦、所以这里、先用一个两只号同时吹长音告诉百姓们说、你们要被召集、哦、那或者是开始告诉百姓们说、你们要、急促的号的时候就是告诉他、哎、准备、准备收拾的，因为这个各营队要开始、行进了，行进了。那么吹出这个大声的时候呢，东边安营的先走，然后呢在第二次吹的时候南边安营的再走，然后呢、没有讲西边跟北边，如果是74译本的话，在第十章第六节会有加上、第三次大声的时候西边安营的起行，第四次大声的时候北边安营的要起行，所以这一个号，一个召集，一个是宣告、有紧急的状态要他们采取行动，打仗的时候也是吹这个紧急的号，紧急的号。除了这样子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发布一个信号，发布一个信号，就是、献祭的时候提醒百姓说节期的时刻到了，呼吁百姓来参加盛会，所以他们会发布这个信号。那在快乐的日子、节期、夜朔等等都要吹，所以吹号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纪念，吹号代表一个纪念，一个我们在上帝蒙纪念的。所以你想要打仗的时候我们先吹号，代表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蒙纪念，所以他必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然后在献祭的时候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来献祭，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那这个吹号呢、代表的神是整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由他来、传达命令的。所以吹号是祭司的责任，由祭司来负责吹号。所以这些呢、我们就看见了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凡事按规矩行，安营也照规矩，行动也照规矩，一切都照规矩，都照神吩咐的规矩、这里、神没有给人有任何的自由，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侍奉神跟随主的时候、要我们借着这些来学习的、虽然、我们、很喜欢照自己的意思做，但不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互相做肢体，所以互相配搭，那么我们是身体，一切要听头的 指挥来做。好，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用银做的号 来指挥、来传递来、宣布、告诉他们、上帝的一个要他们的行动。那么吹号、一般来讲它是一个从、他们、犹太人的记载来看，它是一个直筒型的，约45公分长，末端张开像喇叭、其实就像我们、这边看到那个唢呐，只是45公分 比我们这边唢呐大一些。那这是号。另外一个会发声音的是角，就弯曲的羊角。羊角、所以羊角也是以色列人、吹角、吹角就是、吹羊角发出来的那一种、长音。好，所以吹号提醒我们有一致的行动、无论是百姓无论是首领，大家都要一致。吹号也叫人随时警醒，所以圣经用来吹号、在这里是要紧的。吹号也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因为新约里面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号筒吹响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所以天使吹号，那么主就在来的时候是天使吹号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当中、可以、思考的。 那么补充一点，号是祭司才能吹，角、就是羊角制的这个角、圣经没有规定什么人可以吹，什么人可以吹。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一段呢，就是、谈到了，那么以色列人要准备、在神的引导当中，在西乃山领受的各样的条例，也把这个上帝要他们做的这些会幕啊，里面的器材啦、等等，这些都有了，祭司的服装等等，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那么要开始与神啊来同行啊，一起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要他们所做的预备。前一段是安营跟行进，这一段就跟会幕有关，因为会幕做好了，神就可以跟他们同住。那么呢，那么这些都预备好了，神就可以跟他们同行。所以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不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走得进去的，是神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好，所以我们从这里，那么就可以有一些好的学习。好，那么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那么提醒我们，凡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是神的圣民，我们要洁净自己来到上帝面前侍奉不要有得罪人得罪神的，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在人要有一个彼此洗脚的心，谦卑来服侍人，对于神的引导跟带领我们要能够顺服。那么最要紧的学习功课是等候，但我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号一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纪念的，我们可以在当中欢喜。神用云彩云柱火柱引导我们，这是他的同在，他在当中不断的成为我们的一个福分，成为我们一个保护跟彰显。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读民数记上面的话，求你让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你所告诉他们的，使我们能够从这些当中来认识你，来知道你的一切的作为，也在知道怎么样做一个预备好的人来将心归给你，来成为一个侍奉你服侍你的人。感谢主，你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听你的引导跟带领，使我们欢喜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好，我们下次见。